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好，那么所以我们就在第三，我们就要看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增进夫妻的关系，到底有没有什么秘诀？首先我还是要强调的，就是个人灵修生活。也许有人觉得说这跟夫妻关系的增进有什么关系？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基础，除非我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否则夫妻之间就很难维系一个对的关系，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关系。那所以个人的灵修生活是要建立一个维护而且促进夫妻更加相爱的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可能有一些争执或者有一些不和，但是当这个人他自己来到神面前，他如果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生活，他来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来向他说话，神就会来指明他自己应该自己应该先改变的地方。所以常常不是去要求对方先改变，而是自己先来改变，接受神的教导跟管理。当自己真的愿意被改变的时候，你看看，很奇妙的，这个关系就开始改善。我们总是先要求别人，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应该先来看自己。我跟庄牧师也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争执，那么每一次我们如果有争执，当然我们都有一定要有沟通，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各自到神的面前，我们会来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有一些什么错误的地方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个人灵修生活。我所说的还不是说除了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真的就是要把时间分别出来，同时加上我们也是经常在任何时候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那么这是我们要增进夫妻的关系第一个根基必须要先打好，也是第一个秘诀，这个秘诀能够抓住。第二方面就是夫妻之间要成为一个亲密的属灵同伴。我知道今天可能我们当中夫妻大家都是基督徒，可是你要说属灵同伴，可能夫妻并不是真正的属灵同伴，很少在一起来分享个人里面，不是叫你谈教会的事情。像我跟牧师的一个危险就是回家总是教会的事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但是不是只是讲教会里面发生的事，也不是讲别人发生的事情，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姊妹发生的事情，是讲我们两个彼此真正我在神面前，你在神面前，我每一天我在神面前的领受，很深入的分享自己的心灵里面深处的一些感觉，自己心灵里面在面对的一些挣扎，自己心灵里面的一些软弱，就是夫妻可以真的是这样子摊开在神的面前，而且找时间来分享，一起来祷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步做好，你试试看你们夫妻之间那种爱以及对于子女的爱，你会看见都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觉得我跟庄牧师，我们真的是每一次我们两个一起分享祷告以后，我们都觉得那时候是我们真的是觉得最甘甜最美的一段时间。 当我们有这样的好的关系跟神以及夫妻之间，我记得我也跟大家讲过，我们不但是灵里面，不但是心灵的跟神的交通，彼此心灵的交通，甚至夫妻的关系，还有属于肉体的一方面，你也可以享受，真的是在你的性生活方面，你可以享受一个最完美最甘甜的一个整个婚姻的生活。所以在教养子女上，你也会发现你把这个基础打好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去成为一个团队来教养孩子，真的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是水到渠成，真的循规蹈就是这样子，很自然的。所以这是第二。但是第三呢，我们也要面对夫妻的确有许多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来维系，来增进夫妻的关系。第三方面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共同自立，化解我们之间的不同，好让我们彼此成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团队，然后我们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来建立这个家庭。好，所以我们就可能花多一点点时间，就谈一谈怎么样来化解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不同。首先我们一定要认识，夫妻之间一定有很多的不同，当然有些夫妻之间的差异比较大，有些夫妻之间的不同之处差异比较小，但是不管怎么说，夫妻之间都有很多的不同之处。那么但是呢，第二，我们必须了解，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了解，学习了解对方跟自己的不同，而且学习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不同。除非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要想增进夫妻的关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去学习了解彼此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学习怎么样去 deal， 去处理这些不同，去化解，好让我们之间真正成为一个团队。这样子我们的关系才会真正的增进。我们如果不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造成夫妻之间的不同有几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说有几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男女有别，这是我们上一季讲的时候就有说了，男人跟女人，神造男人女人就是有很多基本上的不同之处，在夫妻的相处上，这个不同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不仅仅要了解，我们要学习去欣赏，学习去去接纳，要了解，也要学习去接纳，学习去欣赏。那么造成夫妻不同的第二方面的因素呢，就是家庭的背景，或者我们的家庭经济的状况差距比较远，有些人出生比较富裕的家庭，有些人出生比较贫穷的家庭，或者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有些从中国国内来的，有些从台湾来的，有些从香港来的，你的整个成长的社会背景的不同也是会影响。那么另外呢，或者是我们的所处的一个文化跟学习的环境的不同，很多这些背景的不同也造成夫妻之间一些的不相同的地方。第三呢，什么会造成夫妻不同的因素呢？就是不同的个性。我们的个性很多，这个 temperament， 夫妻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个性，个性还有呢能力，我们的能力也是不完全相同啊。每一个人他可能某些是他的长处，某些是他的弱点，所以个性、能力还有兴趣，夫妻可能也有不同的兴趣。有些人很内向，他喜欢的听听音乐；有些人很外向，他喜欢运动。兴趣、个性、能力，这些也是造成我们不同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另外第四方面就是我们成长的家庭父母教养我们的方式不同，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家庭成长，我们的父母有他们独特的教养的方式，所以呢父母的教养方式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前天我们看到电视上在讲一个西北航空公司的一个 pilot， 他怎么样从 alcoholic 胜过这个 alcoholic， 能够再次被聘回去做 pilot， 还不止被聘回去做 pilot， 他可以回复到他这个 captain pilot 的那个位置上。他就是讲那个过程是很感人。那么但是他第一个就讲他的家庭父母都是 alcoholic， 都是酗酒的，所以当他碰到一个挫折，他之所以开始酗酒，就是他领养的一个女儿在17岁的时候忽然离家出走，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相当的大，所以一下子他就掉到这个酗酒的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所以他说他的父母都是酗酒的，这个父母怎么样教养我们成长的这个家庭背景，是能够担任某些特定的角色或者职责，但是这些特定的角色或职责并不是预先就为丈夫或者妻子定下来的，也不是预先为不同的性别就定下来的。我现在讲的不是圣经里面的夫妻角色，我现在讲的是在我们每个人家庭里面，我们都要担任不同的职责。一个家庭有很多的 function， 很多的功能，那么夫妻就是要来分工。那在这个分工的当中，夫妻呢如果有一个清楚的定位，很清楚的定好每个人按着每个人的不同他的不同的能力，不同的个性背景等等之类，在这个了解彼此的不同这个大前提之下，按着我们的不同，我们先经过讨论，然后我们决定了我们个人在这个家庭里面各方面的职责跟功能方面我们怎么样来分工，有一个明确的分工，这样子的这个家庭才能够真正变成一个成功的夫妻的一个团队。所以呢这样子的分工是基于了解彼此的不同，而且基于能够寻求一条可以彼此配搭的途径。所以这是每个家庭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就是说并没有说这是预先定好做太太的就是应该在家烧饭洗衣服，那做丈夫的就是不应该做家务事，哈，这不是预先定的。所以这是每个家庭不一样，所以每个家庭要找到最适合你们的。那么夫妻经过对彼此的不同的认识跟了解，然后经过一起的讨论，把整个家庭做了一个很合适的分工之后，还要加上彼此对对方的一个尊重。如果有了明确的分工，再加上对彼此的一个尊重，以及对彼此的感觉跟需要都有一个很敏锐的心，很敏锐的心，能够很敏锐地体察到对方的感觉跟需要，同时也有一个彼此的尊重，然后有一个明确的分工，这样子夫妻就可以组成一个成功的一个家庭，可以组成一个幸福的一个家庭，而且在教养子女这方面也可以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管教。所以呢这个团队的主要目标是他们要共同致力于建立他们的婚姻跟他们的家庭，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意见要超过某一个人意见，所以呢一方只好听从另外一方的。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一个团队啊。所以以我们自己家的来讲我曾经说过很多次，但是我也常常说不要用我们家的方式去套在你们家。我们家有我们家的 一个找到我们家的一个分工的方式。从我们结婚以来一直到今天，我们家全部的家务事是我做。那么我煮饭，这个照顾家哈。庄牧师呢，他回家呢就是吃饭跟睡觉哈。那当然他不只是做这两件事情，不过他在家里面就是吃饭，然后睡觉，然后 enjoy， 或者呢他就是读他的准备奖章，或者他做什么，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反正家务事他都不用做，都不用碰哈。那么一直到今天都是这个样子。那我呢做得很甘心乐意，也很开心。我从来没有好像抱怨说，哎呀这么忙你也不来给我帮个忙哈。我从来不讲，除非很少，很偶然，有时候急着要出门，我会跟他说，哎，拜托那个水槽里面两个碗，拜托你把它洗起来哈。他看到 sink 里面碗他不会洗的，他还是就是这个走开，他从来不管。可是我从来没有抱怨，为什么？我们两个自己在这方面调整得非常好， OK。 那么所以呢我做好吃的给他吃，然后呢这个我们家的水果你可以来看啊，庄牧师的那一盘水果籽通通挑掉，所有都切得好好的啊。这个 grapefruit 皮通通剥得干干净净，一盘就只要拿起来放到嘴巴吃哈。昨天他很爱吃绿豆汤，我给他煮了一大碗，然后他说他想吃，那他在楼下那个 living room 在看电视新闻。我说你不是想吃绿豆汤吗？他说是啊，他在等我把绿豆汤送下来哈。那么可是我们两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你一个家庭，你自己去配合哈，配合好了。所以不要用我们家的做你们家的例子哈，每个家不一样，所以有些家的先生要帮忙哈，要帮忙这个做很多别的事情，那这个每个家庭不一样。那所以你说小孩子现在年轻的这个爸爸我觉得很好，很多时候很帮忙这个换尿片啊哈，喂奶啊什么，我们家的这个爸爸这方面做的也不多哈。但是呢你看看我们两个女儿跟爸爸还是很亲，所以我觉得真的重要的实在不是我们今天常常听说啊要做这个要做这个要做。所以我们在教这个课第一堂第二堂，我真的有一个很重的负担，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那个重要的跟次要的分别，把重要的事情做好哈。好，那最后我们就要教大家那怎么来持守这个优先次序，因为我们一直讲了要把这个优先次序放对，可是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呼声，可是难就难在我怎么样来把我的优先次序摆对哈。那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如果要选择优先次序，我们要问自己两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一定要决定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去思考什么事情是重要的。那么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常常都落入紧迫或者急迫的事情的那个暴风圈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被急迫的事情，当前必须做的事情推着这个轮子在转哈。那么以至于我们常忽略了重要的事情。以家庭来讲，我们觉得说我们家庭里面很多事情要做，这些事情是急迫的事情，可是夫妻的关系是重要的事情。可是我想我们大家自己想想看哈，如果今天夫妻啊有吵架，我们呢可能这个吵架我们不会把它看成我们要 resolve 要解决我们之间的这个吵架的，要把这个关系完全的恢复，我们不会把它看成重要，我们还是把自己放在这个忙碌的里面。那么也许过了几天气消了就算了，可是问题其实没有真正的解决，因为以后你会把这些事情又再搬回来。但是如果你看这个事情是重要的，你会花时间先好好的处理你们之间的这个吵架的问题， 把它处理清楚。那上一季我们上课也讲了，最后夫妻要一起做祷告做结束，真正的彼此饶恕，彼此接纳。那么你这个重要事情处理完了，虽然好像紧迫的事情少做了一点，可是其实呢，曾经有人这样说，紧迫的事情多数都是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通常都是不是迫在眉前必须要做的。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的都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常常我们是可以拖的，因为真正重要的事情常常不是你急着今天、急着明天、急着这个礼拜，甚至急着现在一定要做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把重要的事情就放在一边，以至于我们忙于紧迫的事情、迫在眉前的事情，就把重要的事情把它挤出去了，就把它挤出去了。所以我们就留着重要的事情不去处理，不去面对。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家庭里面的婚姻会出问题、亮红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有些丈夫到了他太太提出要离婚的时候，他还一头雾水，还不知道为什么他太太要提出离婚。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工作狂，他根本以为他就是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他赚钱养家，他的太太就应该很满意了。但是他不知道他太太有需要，可是这个太太也没有主动的去告诉他的先生说我需要你。所以重要的事情大家就一直推一直推，把它放在一边放在一边，放到有一天不得了，就一下爆发出来。有时候一爆的时候就是不可收拾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常常这些眼前急迫的事情，那个呼声最大，那个声音最大。有时候你会想说，哎呀没办法，这个衣服一定要洗，不洗怎么办？所以呢，如果两个人该坐下来谈一谈，这个事情可以放到一边，因为这种急迫的事情那个声音常常最大。可是我们真的要学把重要的事情放对，当然我绝对不是说所以衣服可以不要洗，家可以不要整理，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我们如果把优先次序放好，神真的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你会经历所谓事半功倍啊，你会经历神时间是神可以给我们挪出来，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把次序重要跟次要先分清楚。然后第二，我们决定了这些要做的事、重要的事，我们就要决定做事情的时间。换句话说，事情当然有优先次序，但是重要的事跟次要事可能都要做啊，并不是只要做重要的事，次要的事就不要做。那我们就要决定做事情的时间啊。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一种 ABC 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说，首先我们先把要做的事情列成一个表，列成一个 list。当然，你要标出哪些是重要的，啊，然后你就根据这个表，你在每一个事情后面，你用 A 或者用 B 或者用 C 来给它做个记号。那 A 是代表什么呢 ？A 就是代表这件事情必须立刻做。B 是代表这件事情应该尽快做，啊，不一定是立刻，但是要尽快，尽可能尽快做，完成它。C 是代表这件事情可以在某个时间之内才完成，啊。A 是表示要立刻做 ，B 是应该尽快做 ，C 是这件事可以在某个时间之内才完成。然后你把这个表当中的事情写上 A、B、C 之后，你就按着你写的去做。但是要注意，我们要避免把所有急迫的事，啊，就是 urgent， 把所有 urgent 的事情通通列为 A， 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推到 B 或者 C， 啊，这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晓得怎么去做这个选择，怎么安排。好， 那么最后呢，除了我们分辨重要跟次要，并且列出该做的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如果我们真的要定好优先的次序，我们还需要有四个基本的操练，或者说四个自我管理、自我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哈，四个基本操练或者四个自我管理、自我训练的一个学习。第一个就是叫做这个 delay gratification， 这个中文啊翻成延迟的满足是不太好，可能这个报酬比较好，延迟的报酬。意思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求的是立刻的 instant， 哈，我要立刻满足我的需要，我要立刻让我自己享受，立刻让我感到很舒适，感到很舒服，这种叫立刻的报酬，立刻的满足。那我们要选择优先次序，我们就要学习在这方面来自我管理。换句话说，我不是以自己立刻的满足作为我选择优先次序的标准，不是因为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我们家要买一个买一部大的车子，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里面有一个 desire 需要来满足。我们就做优先次序的时候就要看，也许我根本现在经济能力就不能够负担买一个大车子，这时候我要能够学会等到我经济能力能够负担的时候，我再照着我所想的去买那样的一个车子。好，所以这就是延迟的满足。但是第二呢，我们要做优先次序选择，还要有一个操练，就是愿意负责任。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离婚率的增高，这是表明一个不愿意负责任的一个记号。因为离婚很容易，这是一个 easy way out，反正不合则分，但是当我们摆优先次序的时候，我们要愿意负责任，要愿意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这个婚约在神面前立的，我们就必须要持守我们在神面前所立的约，我们要负这个婚姻的责任。所以我的优先次序就要考虑了，我要可能像我刚刚建议的，我可能要减低我工作的时间，把多一点时间给我的太太，给我的孩子。那么还有呢，像现在大学生都有很多的贷款，那据统计现在大学生贷款归还的这个比例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按照应该有的这个合约把贷款归还，您一个不愿意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选择优先次序的时候，我们要以责任为优先啊。那第三就是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并且诚实的面对真理。我们常常是自欺欺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弱点，因此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也面对别人。我们不要说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做到，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怎么样，有时候那是你做不到的，你就不要欺骗自己而且要诚实的面对真理。第四呢，就是要保持平衡，我们要学会选择优先次序，也要有学会平衡的生活。这个保持平衡，譬如说有些人是工作狂，有些人是暴饮暴食，有些人是滥用物资，这些都是不平衡，这些都是没有一个自我管理、自我训练。所以要能够真正做正确的优先次序的选择，一定要在这方面也有一个自我训练啊。所以希望每一个回家，每一对夫妻，如果你只是自己在这边上课，回去还是可以跟你的配偶分享。那个我们的作业，请你们回家能够真正花一点时间来做，就可以把我们今天所说的应用在你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真的就是学习 明白怎么样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真正基督化的家庭，怎么样可以建造一个健康蒙神祝福使神的名得荣耀也叫人得益处的一个家庭。主啊，我们所学的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分别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也给我们有那个决心跟毅力，让我们懂得怎么去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